ඉතින්චානුපගම්මසිල්ලවදස්සනේන සම්පන්නෝ කාමේසු විනේයකේ ධමනයිජාතුගම්මසිරියම් පුනරේතිති ඒතේන සච්ච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වද සම්බදක් ඒතේන සච්චවජ්ජේන සම්බ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වජ්ජේන හෝතුතේ ජය මංගලම් යම්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පුනාස සල්ලු පාපාගහර සුකිනාමකන්තං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ම්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පුනාස සල්ලු පාපාගහර සුකිනාමකන්තං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ම්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පුනාස සල්ලු පාපාගහර සුකිනාම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ම්වේ බුදා බලාපස්සා පච්චේකානං ච යම් බලං අරහන්දනං ච තේජේන රක්ඛං බන්ධාමි සම්පසෝ දුක්ඛාපතාජනෙන් දුක්ඛාපායාපතාජනෙන් බාය සෝකාපතාජනේ සෝකා හොන්ද සංවේති පානින සම්වී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ග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භව 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ර්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රේවත සම්බ ගුණා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රේ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රේවත සම්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 භව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很简单，你看，不要说到要修到很高，就单单当一个人从外面走进佛教圈子，开始改变性格，就只是开始改变性格，从开始很多嗔恨心，到开始越来越少嗔恨，越来越少嗔恨，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到这个是佛法的力量，学法的力量，越来越能够原谅别人。但是你发现到，就只是恶的减少，你就启发了周围的人，觉得哎，他现在越来越好麻烦。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在读西大和一些例子，就在我们库钦那个岛上，多出来些事情。有个小孩特别爱闹，我的好朋友的孩子特别胡闹，特别糟糕。我在给讲座的时候，他在那边干扰他的妈妈，拉他的妈妈的衣服，拉他妈妈的额头，拉他的胡闹。我们不理他，可能我马上讲，给他闹，你不骂他，你不讲他，然后那些我跟他的母亲说，你不要紧张，你就专心听法就好。后来我跟这个孩子交上了朋友，他来儿童班，我跟他讲佛教故事，我教他打坐，教他一些 yoga 双盘的 yoga， 然后他陪他一些啊，一直到最近他来短期出家，7岁来短期出家。短期出家过后，当然我也是蛮严格的啊，在那个在参加之前，不对的，要对大众好好的忏悔，我们也原谅他。就只是这样子，2个星期短期出家过后，他回到家里不一样，每天早上自己起来念经打坐，当然还是调皮，还是调皮，可是他父母亲大大的震撼，不一样的，突然间对法的力量特别有信心，连他的孩子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个闹的喽，他可以在沙发上这样子跳跳跳，像青蛙这样跳。可是就是这样，他改过来。所以临他来到道场的时候，有个老太婆指着他，哎，跟另一个老太婆说：“这个孩子呢，以前很糟糕，很糟糕，现在呢，哎呀，来了佛学班，真的乖很多了。其实讲乖很多，还是全体孩子里面最胡闹的一个。可是他给大家看到的希望，他给大家看到法的力量。”你看他是不是在自立，他是不是在利他，自己的恶的减少，胡闹的减少，困难的减少，真的尤其不会沾染到众生的烦恼啊，这个呢你要有舍心，慈悲心，舍的舍萨悲萨达伽玛萨克，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这个了解要很深。如果你对这个了解很深，虽然你就不会有众生喜欢了，有什么你帮不了，你就不在乎，你帮这个舍心很重要。当然另一种舍是行舍智的舍，还有很多，每一种舍都有帮助，是一观智的舍，行舍智的舍当然是更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舍心很强的时候，尤其是对因缘法则的了解很深刻的时候，缘起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是缘生缘灭。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帮助众生的时候，你怎么会卷入众生起烦恼？你知道那是他的苦，他的苦因，你只有对他起悲心。你没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要去改变别人，你只是想做出一份贡献，就是这样。别人改变不改变，你不用苦恼。你只是想把对的带给别人，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自然就不会沾染到，不容易沾染到众生的烦恼。只有当我们有很强的我执，我要改人家，我要人家听我的，那么你就沾染到众生的烦恼，都是由我有执着的。没有我，没有执着，谁的烦恼没有沾染到呢？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强的自我，一定要改造别人什么，一定要坚持我们所做的，一定要达到效果， 慢点的自然就会跟很安然，现在要听就听，不听就算，对不对？很简单。那别人喜欢呢，我们对别人的苦因起悲心，这个悲心就是以苦跟苦因为目标，别人的苦，别人的贪嗔心，我们都是我们升起悲心的目标。所以当别人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以悲心对待，我们就不会沾染到这个烦恼。是这样。我才讲到，单单这个改变自己的改变，要帮助自己，我们也在帮助别人。只要每一个时刻守住自己的法，就算单单我们呢，国庆就变宇宙族群，我们的都在练修行，名比丘众们、大比丘们都很和谐，女众们、菩提城里面的也很和谐。大家看到那么和谐的气氛，给大家感觉了，可以修行是一种希望，感觉到很愉快，很喜欢修行。每一个人只要时时刻刻守住当下的话，多包容、多原谅，那么整个环境的气氛就不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守住自己的法，我们实在是那个心的成长很重要的，那种看不到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大家的善慧慈心给周围的时候，都能够包容人家的缺陷，人家的不圆满，不因为我们的和谐并不来自我们不圆满，而是来自我们懂得处理自己跟别人的不圆满，我们懂得用法来去反应。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大家都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那种的力量带给自己的信心，你开始相信自己，你知道你可以改，你开始相信你的同伴，你也看到他们正在改，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你，心中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几个月前我们说要办女中道场，希望让女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修行。因为目前的情况，离南中大厂相隔26公里的，蛮辛苦。老师要跑两遍，他们要见老师，一个礼拜只有3次，蛮辛苦。那现在，我们想跟他们办的时候，开始人们一起反应，因为他们看到你就有希望，他们也可以和谐。所以你看，单单每一个人只是做好自己一个成就者的工作，他已经带给自己利益，也利益了别人。利益了将来的来修行的女众，对吗？如果他们不和谐，那你想，很多人不仅女众布施，连女众也女众布施者都不想办女众道场，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是很简单，当你看到，当大家共同来完成一个有意义的事业，大家能看到那个事业的结果过后，大家也启发了自己。取发了周围的人，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现在我们在领导那些居士们、理事们的时候，理事们开始相信我们讲的话，因为我们做出来了，丘吉尔人活出了一份榜样。当丘吉尔活出一份榜样的时候，居士们开始服从。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法律权利，我们是靠威望，靠我们的法的威望。结果在理事会议里面，我们旁听着讲两句话，全部人都听。出家的力量来自哪里？不是来自这个，来自你的法，你的名字，这很重要。你把你的法活出来，当然我们也不圆满，可是我们很坦然的接受我们的不圆满，我们有错，我们改正，光明磊落的。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制造了一种气氛，改过是坦然光明磊落的。结果大家都在进步中，大家都可以知道别人错了并不表示他不愿意改，因为我们在改变中成长，共同成长。所以大家都看到这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因为每个人因为自己的把法活出来，而不只是利益了自己，利益了整个环境。记得当我们时时刻刻守住我们的法的时候，它影响了整个所有的磁场，这个修行的磁场非常重要。 是自己的心。
所以要利益众生，简单讲就是要法，利益自己也是要有法，就是这样。当然了，法越高，这里利他的能力就很多了。所以它不是一个黑和白的事情，不是说你就是能，你就是不能，不是的。你有多少就有多少，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嗯，那这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在观呼吸时，为什么坐坐就会紧起来呢？在这种状态下，应如何排除止心平静专注业处？通常呢，我不会，只是这样子看一个字条就可以参求，只是通常。如果我没有观察你打坐，我是不想给参求指示。不过我可以给一般性的回答，可能一般性的回答未必准确回答你的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给你一点概念吧。这样，那紧起来呢？通常一个有很多种因素，有些时候是业的因素，业的因素也会让你紧起来。有些时候刚好到某一个时候也浮现也会，但如果是每一次打坐都出现的话，不太像自己的因素，比较像是心态的因素。如果你的心用错心法，你的心比如说有执着吧，贪爱吧，不满，因为这个贪爱而执着，有点紧张你的修行到底结果如何，当你很在意，你很紧张，你的修行如何的时候，那么你每一天，或者是分分钟，每个一阵子就在考量，在衡量自己有没有做对。在有些时候，你会让自己紧起来，通常是心紧，心紧，身体就紧。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是气不通的，气不通。当你打坐的时候，气来的比较强，比较强的时候呢？它有些地方阻塞，它就自然紧起来。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心法继续拿对，态度继续的对，心没有制造苦因，那么过一阵子，如果它可能通过后，它就松开。最重要是当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禅修原则，就是当下不要造苦因，心不要再造心的苦因，身体也不要再制造心的苦因，这样就可以。但是排除的方法呢，手不紧呢，基本上就是心坐着，心能够心法放松放自在，不要把这个身体当成是你的身体，身体其实是身体，紧就只是紧，那比较容易。所以当然最重要是，如果我们最好能够不理就不理，如果你没有在加苦因，你能够不理他，紧不理他，就完全忘掉到，当你完全把心投入在业处的时候，他自己会调整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法。在止禅这是最好的方法，在观察呢，你直接去观照他无常、苦、我、生灭，那也是很好的方法。总之，不管什么方法，就是不要有一个我，这个紧是我的紧啊，那就苦了。不要放下这种念头。能够不理他，完全专注在业处，那是比较好的方法。所以在这方面，你会发现，他心量比较大的人呢，比较容易处理这种问题。因为心量大的人呢，不管周围的人做些什么胡闹什么的，他乱谈的事，他干扰我，他的事，我继续的做我的功课。啊，心量大的人就有这种能力。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呢，就显现的非常的明显。心量大的人，他报告他的苦的时候，传讯的苦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受影响的。心量狭窄的人，一点点都不行，一点点东西干扰到自己，一点点都不能够。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心有一种很大的宽容、原谅、不理，就放得下，不在乎，然后把专注力放在重点上，然后过一阵子的这些问题自己会消除。对，若修安般业处，有时已见偏坐相出现了。
但总是时有时无，以什么方法能使定力提升？使定力提升就是多用一个念心。可是这个问题通常是那个患得患失的心，心不平常。当心不平常，往往一患得患失，那就更加没有了。要知道那定力的现象是因为清净心而有的，如果你有清净心，这些现象它自然的来。可是你本末倒置，你不是要净化内心，你在追求这些禅相还是什么意思抓，那就苦，一时抓就苦，顺着一时抓，等下还有没有的时候就患得患失，有的没有的，有的没有的，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会它更加弱，若有若无，时有时无。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平常心，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本来有一个东西转变的一个过程，它总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你看那雨季来临之前，特别它不是一下子，今天完全就是旱季，明天从明天开始，天天都是雨季，没有的，它是反反复复一回，还要结束之前也是反反复复一回，这是蛮自然的生命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哭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你沉得住气，你更注重你净化内心，更注重老老实实守着你的业处，它有没有那个结果来不来不关我的事，我的功德就是做功课啊。当你老老实实做功课，保持平平常常保持一样的表现啊，它就 OK 了。因为你不可能用不清净的方法来修行，所以如果你去追求什么禅相的话，就会没有，你保持平平常常。他变我不变，他动我不动，那就对了。所以这个禅修的某个禅修，其实我是不太要在公开的讲，这里面先是讲的，就是这个一般性的回答。这个答案呢不会很圆满，为什么呢？因为禅修其实本来就是不可以电脑化的，把它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答案，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根本行不通的。禅修是很活的，人是活的，所以呢。除非我们知道了解看过你感受，不然的话就只是凭你这样子写一下纸条，就这样子教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刚才的那个回答不会是圆满的回答，就是一般性的回答，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没有保证我的回答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只是给你参考而已。出家禅修快两年了，这一年的禅相一直都无法稳定，因心中一直有疑，没信心，不确定禅相是外面的光吗？是光和喜结合的吗？有时自然的投入禅相时，又会马上抽搐，回到喜上，因不确定那是因好奇心而去看光，还是真的心里投入禅相，心中一直都被这些问题卡住，所以禅修都一直进进退退。请问班给弟子该如何突破这个心理的障碍？还有觉得在这用功的心不够紧，哦，心还不够紧，那很紧，怎么办？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心紧，我也没办法。就是不是我看出来了？好，心还不够紧，我要如何？我就讲一下。当你还问我在这里禅修快两年了，那实在是一种执着和焦虑。一开始禅修心态就有了差错，有了缺口。禅修者只应该看今天，忘掉自己修了多久。今天这只是活，今天现在这只是活，现在忘了自己修了多久。所以在多帅边修行里，这种报告是行不通的。第一个，他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行不通的。一开始讲我修行快两年了，你想已经活在时间的枷锁里，一开始你就已经违背了禅修指示。我们给的禅修指示是叫你不要想这个，你违背了禅修指示，那没有人敢来到我面前在多帅殿修行或者菩提禅跟我说这个，而且还要埋怨，他们知道你准备挨训，你一跟我开口你准备挨训，因为一开口你就违背了禅修指示。我没有将你们活在世界的枷锁里。
心态一错了，你怎么会有正精进？修行必须活在当下，不要去比较你活了过了多久，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好好的专注，才有可能做出好好的正精进。心中一直有疑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疑就错了。最重要是问自己有没有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有没有给自己的修行注入对的因，而不是在那边疑，你管它是还是不是，你来的净化内心，给予定力的正念，你不是来这里得到什么，追求什么，是放下心里的垃圾，或者台湾人讲垃圾，对不对？放下心里的垃圾，这很重要。水呢，不要去意义。等下我在讲怎么样的你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看你的呼吸。结合没有结合，根本不是你的事。在多少天修行里，在菩提禅，每个人都知道，一开始这么高高，越来越虚。第一个学，第二个学，第三个还学，可是他们就被训到蛮快乐的，因为被训了过后满心就亮起来，就看到了，对不对？这个是老师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报告，不是给自己打分。你报告他，你经历了如何，你就报告你的经验是如何，然后让老师来决定。学生不要判断，不要给自己的修行打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原则。因为很多时候你们不知道，有些学生进步了也不知道，所以最好不要。你这样子一打分，当然有很多痛苦，因为你带着一个不知道你去打分，给自己打分，乱七八糟的打分，肯定就苦。你的工作就只是报告，把你的修行的东西报告出来，然后拿到纸质就去实践，然后实践了又再把实践的结果又报告，好不好，行不行，是如何就报告是如何，甚至连好不好不好都不要想。问题不在文字，问题在心态，问题在心态。可能另一个人他写这样的东西给我，我可能说没有问题。我要记得我讲的不是文字，是心态。如果你文字对了，你讲好不好，你给自己打分也没关系，可是在这个阶段我相当肯定，你给自己打分，你的心是已经有了执着，蛮明显的，已经有了挂碍，已经活在世界的枷锁里，所以这样子就不好。如果你的心没有挂碍，你要用这些文字，我倒不反对，我不是一个在文字上了闻觉知的人，我就用的是你的心法，你在修的时候你是用怎么样的心去修，这个才关键。所以是投入禅修也是抽出来，这个没有什么要紧，这样要紧。假如这个疑那个是禅修不是禅修，我觉得那个很冤枉，以前我们都苦过来，后来我发现到最好就是你一直在进化，一直在培育你的定力，你管它是禅修不是禅修，如果你一直在加强你的定力，那是不是后来都会是。最重要是一心不乱，频频常常出现什么，频频常常用功，这最有效率的奋斗，然后安住在呼吸上。然后如果是禅修，它已经越摸呼吸了，那专注在那个跟呼吸融合的，你就专注在那个功里也可以。就算不是禅修，如果它稳定，你是安住在这边，安住在这边，它稳定，它稳定过后，你很简单，你一专注你自己会知道。如果你专注下去，你的定力一直在增长，心越来越清净，那肯定就对了。因为定力越来越增长，心越来越清净，迟早有一天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疑，那肯定是假的，它非假不可，它本来也不是那么假，可就变成很假。 四不要，所以很简单，不要去记。所以很简单，不要去记它四横是不是？最重要是一直在定力，一直在加深。怎么知道自己定力有没有加深呢？当定力加深的时候，心是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不受环境动摇，不受因缘动摇。很简单而已，既有定力的心既不受动摇，既不受干扰，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舒畅，越来越快乐，那就对。只要定力一定要加强，你担心它是不是最后一圈都会，那你专注对的时候，它全都会转成禅相。最重要是方法，而不是那个东西是在招牌上、在定位上叫不叫做禅相，这不是很重要。稳定，如果你觉得稳定跟东西差不多，在这里就很好。如果它稳定，你专注的时候把定力加深，那就 OK 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描述不一样，有些人把禅相描述的好像不是禅相，有些人把不是禅相描述的很像是禅相。很简单，不用你自己知道一下，你一专注你定力更深，它不好好稳定，那就 OK。 如果你专注它定力越来越深，它来跑去患得患失的，那你就知道还不成熟，就是这样的。投入的时候就吐出来那些，所以心心退退很简单的，刚才我就几乎都回答了，就是你不要去想它，心态如何就好。那么通常呢，一个人还没有正式确定自己入禅以前，通常大概好第一次的时候，通常有很多入禅经验，过后到有一天他才真正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入禅。很多时候有些人太过快速，太过短暂，等到有一天你会想起来，你真正确定你的是禅定过，你才会想起来，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经验了，可能很多年前就有这个经验，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个是入禅，有些时候会这样，是不要担心，对。最重要是方法用对，心一直在进化，然后心一直在沉浸，越来越不受因缘干扰，心越来越定，然后慢慢走进去，然后越来越快乐，对。经文般这该如何加强处理心？当有时看到苦时，这种心就会强一下，但是它生活中就不能持之以恒。当然了，众生的苦就是健忘嘛。如果不健忘的话，我跟你说，就不用这样子。如果你们不健忘，你就记起原来的东西这么可怕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以前我在地狱里在苦中受苦，受众生的痛苦。那你就不会什么享受，就你就什么总统做什么你都不感兴趣。可是人们太健忘，所以才有这个问题。那加强处理心就不要健忘，记得苦，记得苦，是你的苦。很多人在心里对处理心有一种排斥感。所以他们不能够平于处理心，因为在他们心里处理心是苦的，他潜意识里面心灵深处觉得处理心是消极的，因为不了解处理心很难平于处理心。如果你真的知道处理心是很快乐的，你真的是处理人的心就很自在，就像鸟儿飞就容易那么的自在。你真正了解处理心是什么，你就会喜欢平于处理心，自然你的心就倾向于处理，因为你不了解，你以为要苦苦的逼，要用鞭子逼自己才能够起处理心，对错处理心有错误的了解，所以学习处理心当然就很难处理。如果你了解到处理心是一种新的释放，一种自在，一种智慧的开放，一种如实，你知道这么好的东西，自然你的心就倾向于它，所以对处理心要正确的了解。另一种就是看到执着世间所带来的危险和苦，
当你知道你执着世间所带来的危险的苦，很自然就会走向相反的，心就导向相反的路线。你知道，因为执着于世间，你就会苦，你就活在没有安全感之中。所以自然的心就导向，不要执着世间，这是自然。每一方面你要看到处理心的好处，真正的处理心的意思是什么？处理心是什么？然后你要看到不处理是什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狭窄，你的心是怎么样的狭窄，啊，处理是怎么样的开阔，那你自然就会选择处理。对，这样记得苦，记得生命里面的轮转，啊，这个你就会，啊，就会，啊，好很多。跟这个有一点相关的一个课题，我想讲一讲，就是佛陀叫我们看苦，并不是要我们苦，其实了解苦，心就不苦。也了解苦，心也不苦。佛陀不只是教苦集，佛陀也教灭道。佛陀不只是给我们看到生命的真相，也给我们看到希望和方法。记得这一点，这个心态要平衡，不要只是苦集，有苦集没有灭道，这不行。一告诉我们希望，二告诉我们踏实及处理的方法。所以这些我们要拿好掌握好，那自然你就不会害怕面对苦，而且那个苦带给你智慧，带给你开阔，带给你处理，带给你新的释放。所以如果你不允许自己快乐，你就根本不能入出禅的，你怎么会有七觉知呢？不可以的。其实这个喜觉是喜跟乐受是常常一起来的，所以从一开始那个正确的见解要有，直到本来不需要逃避苦。那你知道你不需要逃避苦，你知道这个苦看多了会给你快乐，只要用那你去那是只有一样工作，我要怎么样去看苦。如果你懂得用如实的方法去看苦，用苦的真相会带给你释放，那种释放会带给你快乐。那从那时开始，你就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修行生命，而且一直朝向光明。快乐就是又朝向解脱。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关系了很多人的关系，就是这啊，我觉得很难有耐心，很难接受生命里面我的业敲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如何让我的心平静，这是很难。如果我这一生不能够及时成就怎么办，就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善友，但是我竟然如果不能够在这一生及时成就，那怎么办，来世怎么办，等等这些忧虑。基本上我要说的就是不需要忧虑，不是的，我们要对因果有信心，我们对因果有信心才可能走这条路，一分因一分果，它几时成熟不要在意，继续走下去。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自己进步的，改性格就是进步。真的，以前我在告诉自己，如果多少人的一生会变得一个更好的人，如果我能够改自己的性格，这一生就做一个很有人格更有爱心的人，那么当然我这个就是做一个更有爱心更宽容更有美德的人，我的出家生已经不虚此行，不虚此生。更何况我真的是看到天天自己都能够进步，真的可以进步。从以前人家对不起我们记恨几个几天，现在我记得人家半小时，我就原谅了人家。哎，很好。从以前给自己找借口，现在不再给自己找借口，贪嗔痴就是没有借口。 从以前我们起贪嗔痴，会对会有还有自信，以为自己很对。现在贪嗔痴起来，我不信任自己，贪嗔起来就是不动，你没有资格做什么，没有资格有任何行为不为等自己的心清净的时候，站着看我们的事情，种种的这种小小的进步，那从后来到后来，你越来越容易原谅别人，也越来越少对人的起嗔心，对人家的丑和无明带着体谅，越来越能够包容别人等等。我看看我天天都在进步，有什么不能进步？就像我去小餐的那个心态，以前去小餐都是要给好东西，要老是讲自己好，现在轮台了，我好像不好了，是不是？有一次当我第一次这么做到的时候，那第一次这么做到的时候，也是在我现在发展的这个国际，就在说，然后跟我的老师报告，我现在很不安心，从心里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我发现呢，我可以很坦然的对我的老师说，就是这样，我就整天我用功，工作就是这样，真的很坦然。当内心有一种这种坦然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圆满。当我接受自己的不圆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提示，很可贵的提示，自己开始自在起来。为什么不能接受整个世界不原谅我？为什么原谅自己？不是急自我，不是自我防备，还是我慢？不是，这只是一种生命的真相。不圆满就是不圆满，不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也是在巩固自己的我，不是，这只是一种更有能力如实面对生命的真相。越来越能够坦然，有突出感，很坦然。站在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进步。就比如说上一个瑜伽经，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希望，我出家以来一直都没有特别挑剔大的责任。当然，在家的时候我们的责任那是另一回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与家里面没关系，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过日子。出家以来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可突然间，当做起老师来有责任的时候，我发现他也干扰。因为有责任在心的时候，只要那个责任没了，好像要打坐都不容易。打坐都要挂念这样做的事情，然后那个东西要出来。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用清净当中说讲的，先把责任了了再来打坐。可现在我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做的事情快快做完，做完了再去打坐。可是有一些责任你急不来，你要等，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办？又不能打坐吗？不可以，你怎么放下？所以我发现那是上一个语言经，我发现这个也在进步。我发现以前我没有这种能力这样面对，现在我能够更坦然的面对我的责任，都不管，我觉得这个也是进步。所以很多东西的生活上，如果你真的去寻求进步的话，很多东西挺进步的。从自己的人格、性格、态度，我可以告诉他，只要你这样子继续的进化下去的话，那么不会虚度，你的光绝对不会虚度。好，就是这样。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如果它成了你的口头禅，你会进步很快的。下个口头禅就是目前我们都习大的孩子都会这么说。这个口头禅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带来很多很多多层面的智慧，让你这样了解，真正这个因缘的智慧的运用，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当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在因缘上做一些思维，
对自然形成了贪婪，对修行也没有那么的挂碍，但你不会掉进宿命论，你可以做的那个静谧的那个，它是很奥妙。当我们如实看到生命的真相，它就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时候，你会很坦然地接受生命的一切结果和现象，可是你又会很积极地去做你可以做的范围，把它做得最好。所以真相带给我们力量，生命的真相带给我们力量。所以呢，因为这个因为智慧太重要了，所以对孩子们我就给他们开始灌输，六七岁的孩子我就给他们念，给他们背了会观音手，慢慢给他们讲故事，讲解这个因缘和因缘灭的例子，从一棵树、一节物质、一辆车、一个河水在路上，一圈一圈，慢慢他们表达，讲久了，慢慢他这个因缘智慧已经慢慢的形成。当然到最后要彻底的达到他的力量，他必须是观察的层次，但是在低层次他也能够让你克服很多很粗的贪嗔痴。放大形式是不会带来绝对性的效果的，最终还是有很多的烦恼你需要通过直观的方法，但是初期你对基本粗的烦恼，连让心静下来都不能的那些烦恼，至少你可以用形式、佛法的形式、因缘的形式去调伏它，粗的没有排除，定怎么升起呢？定不升起，更深的慧命怎么升起呢？就这样明白。那么我对一些问题关于到别人的，我就不太要讲。比如说这样的问题，以后在心里最好不要升起再去想。什么出国圣者的数字，不要去讲这些东西。佛陀已经有讲了，我们对这些简单的对三宝我们有信心了啊，讲讲讲，这是不要这些东西，我们去想有什么好处，对吗？多想一些，现在我能够做的都比较好一些。这些用来听多了、讲多了，常常会用来衡量别人，这没什么好处。如果有人为证言证，为了骗取功名，这个你别去管人家的事，我们管自己的事比较好。最好是不要发这种问题，心里也想都不要想，没什么好处。因果真实不虚，别人有自己的问题，当然是这样。别人的事让别人自己去判断，我们不要去。因果是真的不虚，不要去想这样的事情。我们修行人只看自己就好，才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些问题呢，在像这样子的问题，在这些大韩国流亡了已经不再出现。学生们都知道这种问题是不需要的，这种是老师，你当然某一个层次做老师可能研究一点这个是好的，或者是有些人到学到某个层次，他要自己查证一下自己或者是什么，那你到某个层次研究可以，可是大部分的人呢，现在我讲法通常我就针对那些修行苦苦不能够突破，通常我的对象是这样，我心里的对象是要让大家净化内心，那么所以抱歉，这个问题我带过就好。所以呢，这个要改变别人，要帮助别人，告诉别人应该去积不清净，什么别去管人家的事，人家积清净不清净不关我们的事。这个老师如果老师要纠正他们纠正他，你会发现有些人我们做老师的都不要当面纠正人家，除非他受得起，他也是可怜的，你只是这样想就好。当然你可能是带着悲心，可是不要，这个老师的工作要纠正别人。佛陀也讲，你要具备生口意的慈悲心，然后自己要活出更高的操守，要有学问，要有法，然后要懂得时机，要懂得他们带来好处等等等等的因素。而那个人要服你，他不服你，你硬要他服你，对吧？好为人师，是因为我们修行界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好为人师，喜欢做人家的老师， 有些时候我们搞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自我，觉得我被家里他幸福，他对我恭恭敬敬，感谢我，我觉得有满足感，那个满足感就是在巩固我们。在乎人家要跟我们学，要跟我们学，越在乎人家要不要听，越在乎人家要多问太多的其他的事。如果我们实际上都去讲他两句，或者提醒他，或者讲好，基本上我发现他如果那个人不守戒的话，基本上他不是不懂，在这样的圈子里面没有人不懂。如果他还要继续的犯戒，那就有他了。西洋人有一句话，教育一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任他为所欲为。很简单，有些人就是要下到地狱里面起来受了苦果才能改变，就是给了自己受苦果。有些人吃了苦头才愿意出来过，好好的想，哭了半死才会醒觉，那可以留着去哭，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好为人师，我们应该纠正别人，你要纠正我，纠正你，常常当时就已经破坏了当下，当下团体里面已经乌烟瘴气。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多塞地修行，我们的普通禅没有人这么做。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侠类，或者是女神，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个比丘上面站在空气球上面，每个人管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你管着你的事情，纠正人家是老师的事，那老师不懂，你来你认我做老师，你就是准备给我纠正。因为要不然什么叫做学生？学生你之所以是学生，你就是知道你自己就是准备被改，你选择被改，你才能做学生。对，如果他不愿意做学生，那我就请他走。我们这里只有两种关系，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没有第三种身份。可是其他的人不需要好为人师，他没有要你做老师，你为什么应该做他的老师呢？我不要。如果你们大家能够改到这个，那么我告诉你，其实团体里面就有好很多。不然常常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纠正别人，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依恶，我们优越感，我们觉得纠正人家人家对我们服服帖帖，我们就满足感，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面好像觉得你崇尚老师的地位。不要，我不是为了要做老师而做老师，我是因为众生苦，众生烦恼，他们需要我，要我帮他解决烦恼。好，既然是这样，你认为我的法比你强，那我就做你的老师了。任何时刻你觉得你很厉害的，我就请你自己再回吧。确实对，很简单，不用为学生哭了，不要为别人哭了，这是很重要的。 OK， 第二个善行在许多方面，一些善行有一方面过强，另一方面过软弱，过以急躁真的很自，过紧真的松散，哎，是过过真的过紧急，紧急不足，形成偏执的性格。如何用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去刺激中道的中心调和正心？啊，正念就好了，正念就好。通常我们的调性偏，就跟我们的那个自我很大有关系。而且要走一个以及为要走简单的方法，就是要一招把一个东西，用了去，要来就这样，要不然就那样。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平衡，就像他乡的，就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平衡。可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有一种错误的心态，就会造成一种钟摆心态，不是从这个事情去换，是另一个。所以这种极端的性格造成我们倾向于选择极端。这第一件事情就是从自见上着手，知道这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知道这是不管用的，一开始就认清中道。我都讲的中道，中道不是软弱，有时候我用这个名字终极，终极就是中道的极点，就是你在平衡的状态上你发挥到最有效的，那就是终极。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保持正念的时候，当你很如实的时候，在这个很如实的心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那里有没有，你看得到。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是否我是两根的人，如果两根的人在说是不能心直禅的，不能够真的禅定的，其实你何必在乎你这两根还是几根，担心自己是还是不是，一直修下去就是，如果你不修可能是不是，三根也会变成两根，所以知道最重要的是能够修就修，能够进化就进化。在常常去在这个修的过程中，我们累积了多少的波纹，多少的散发，多少的功德，平法修禅，很多功德就在这里安住的时候，你修出一个平常心，修出一个不执着的心，修出一个坦然面对目标，不要跟目标制造围墙和距离的心，柔软的心，单单就在这里，整个人格都可以在观呼吸的时候比喻，心态等等，清净的心，任何地方都懂了。还有很多人的好处，是我们整个时间长，所以可能你们再回去早点学习去吧。现在是几点？你要再回想一下，我回去学习，然后如果你们两个人留下来，还有时间，我们这东西我还有一些空闲时间，回答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要多谈心，谢谢。你们都回答。Ittavata ch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mbe sambadhi chindiya Ittavata chamehi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mbe sambadhi chindiya Ittavata cha 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Sambe sat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ādhi cindiyā Idam me ñādinam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dayoIdāme nyādhinam hotu Sukhitā hontu nyādayo Idāme nyādhinam hotu Sukhitā hontu nyādayo我们发愿了，发愿力的功德力量，让我们保护我们，一直到现从现在到现在涅槃，一直得到遇到有智慧的人，不受那些远离那些无明的人，不受无明的人所迷惑，不会堕落这样的意识。就记得我们发这个愿，不是让我们骄傲，我们的心是要记得。如果我们帮得了别人，我们也慈悲心去帮别人，只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德行不够，如果我们不注意对应住别人，那没关系。那么如果是帮我们也没有 帮不了别人的，别人也不受我们帮助，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要被那种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只是说能够远离就远离了。其实真正远离是心啊，你心不要被污染，不要被干扰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远离。清净智者，你是心要靠过去，不然的话呢，你的心，你只是表面上天天跟智者相处，可是满脑子的造恶业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佛陀说，你们那个清净智者要像石头一样，能够知道他们的味道，而不是像那个汤匙或者是调羹，不知道那个他们的味道。그중사대는이미나본야감내나마음의바라사마다모사탕사마다모호두야마니바라바티야이담미본야아사와카야瓦哈摩地，毗达米波尼，尼巴那萨，萨揭耶地，玛玛波尼巴那，萨巴萨达那，巴耶尼，耶萨帝，耶萨玛，波尼巴那。Love and do